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及川普总统的国情咨文中，俄罗斯与中国都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大国，是美国的战略对手。美国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最近也表示，中国的经济实力使得他比俄罗斯更有能力在美国等国家施加影响力。那么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和俄罗斯相比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现在呢就与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一起来探讨一下这方面的问题。莉亚你好。
你好。
那么首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如何评估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呢？
对，我们知道那个软实力这个概念是这个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上世纪80年代最初提出来的哈，他指的是一个国家就是不通过他的所谓的硬实力，也就是说他的经济实力和军事的这个方面的实力来影响一个别的国家这种能力哈，就比如说你希望别的国家来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并不需要动用你的经济手段和军事实力。那么这个概念当然是被现在广泛在使用哈。但是最近呢我去那个就是有一些学者在研究，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谈到软实力时是讲的是一个国家它投放这个实力的能力哈，比如像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比如说在海外以前就有什么福布斯啊什么就是富尔布莱特这个各种这种公共政策的这种项目啊，或者说你的文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但是呢现在有些学者开始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比如说就是你这个国家对别人的一种吸引力哈。这个我觉得这个他就是说从问题的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角度哈来看。我们这个最近就是这个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做研究员的这个吴慧峰博士哈，他最近就是在对这个问题做进行一些研究。那么他的就是我们可以来听一下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就是他对软实力的一个看法哈。
If we think of soft power as,
如果你把软实力看作一个国家通过吸引力而不是通过经济杠杆作用或是军事实力来影响别的国家的能力，那我们感兴趣的是外国人是否把我们看作我们而不是看作他们。这种看法可能使我们觉得认为国家之间相互对对方施加软实力的思考角度是错的，而他们互相之间存在一种软实力的关系。
But rather that they have soft power relationships with each other. So those are the two.
对，所以你看，就是他实际上他就发展出一个 rubric， 就是一个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这样的一个框架。那么他用四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从这个短期一个国家对别人的一个短期一种吸引力，比如说你想去看这个国家生产的电影，到这个去这个国家旅行，再到进一步的话就是说到这个国家去求学，就说明你的兴趣越来越大，还是这个国家对你的吸引力更大。那最终的一种吸引力的一种表现就是说你最终决定移民到这个国家。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实际上是吸引世界各地移民最多的国家哈，说明这个美国的软实力的这个它的那个大，对吧？所以他这个吴慧峰博士他就是从试图用这四个指标来衡量一下中国和俄罗斯在这方面的软实力的一个比较哈。那么根据他这个比较的话，我们可以看呢就是说他当然是引用了一些数据哈，做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就是他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一些机构进行研究发现，就是说这个在从这个我们看吸引移民这个指标来看的话呢，就是从1990年到2015年这个时间段呢，俄罗斯是吸引移民其实最多的国家之一。那么就是它，而且这个吸引的移民不光是人数之多而多，而且说是这些移民其实来自世界上很多不同的国家，就说明它这个吸引力的这个范围比较广哈。那么相比之下，中国的吸引的移民在这同一时期段是也比较少，就是比俄罗斯的要少，而且就是说吸引的主要是来自香港和其他亚洲国家这个人。那么在另外一个指标就是说中国和俄罗斯吸引的外国留学生这个数量上来看呢，那么在80年代其实去这个当时还是前苏联了，那么去前苏联学习的这个外国留学生是远远要超过了去中国留学的人数。那么到2015年呢，这个数字开始就是接近比较相当了。那么在这个就是吸引外国的参观者这个指标上呢，在1995年到2015年这个期间，中国吸引的这个外国的参观者超过了俄罗斯。不过呢，如果我们把从香港和澳门的这个参观者排除在外的话，那么中国和俄罗斯吸引的外国人数是差不多的。那么从另外一个指标来看，就是说 就是通过和俄罗斯电影所吸引这个外国的观看人数来看呢，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就是说从1970年到90年期间呢，很多国家实际上是进口前苏联制作的电影的。那么在05到2015年期间，俄罗斯呢就不再是一个主要的电影这个制作的国家。那么在1970到1990年期间呢，像香港就是就外国进口电影的主要来源地。不过在这之后，你可以看同时看到香港和中国大陆都是世界上主要的这个电影制作地。那么而且他还援引了一个欧洲就是这个视听观测所这样一个研究机构的估计，就是在2014年四个国家之中大约有700万人观看了俄罗斯主导的这些电影。不过在2015年呢，就是有32个国家的6000万人观看了由中国联合制作的电影。那么就是说从这些研究和数据来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的结论就是说，就是俄罗斯其实是一直具有相当大的而且是稳定的这种软实力。那么尤其是他对邻近国家这样的吸引力啊，中国的软实力呢是在过去25年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它的增长非常的迅速，尽管它是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基数开始的哈。那么这种情况跟我们所观察到的情况也是相符的。我们最近看到其实中国这种在海外的这种施加影响力的这些做法，包括它所谓的一个进行的大外宣的计划，实际上现在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其实已经引起了反弹。对，
好的，谢谢丽亚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